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是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捍卫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对当时还是学生的金斯伯格表现印象深刻。他说金斯伯格一生成就非凡，启发一代美国人，更加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孔杰荣说，他希望金斯伯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启发，不单止对女性或者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他希望中国的诸多官员能够意识到女性应当享有更大的机会，在中国的司法系统担任更高的职务。中国政界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代表相对稀少，中国中共政治局25名委员当中只有一名女性，比例是 4%。 在20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当中，女性人数是10个人，占比 5%。 而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只有4名女性行政首长，占比不到 12%。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中3名是女性。特朗普提名了女性法官巴雷特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当中，女性总共127人，占比是 23.7%。 孔杰荣说，在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上面，女性代表绝对是不足的。传统上，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女性通常是前领导人的配偶、妻子，可能在丈夫去世之后跃升重要的职位，因为他们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而他们的丈夫拥有很多人的钦佩、友谊和忠诚。孔杰荣表示，中国的女性部长屈指可数，但是层级向下，副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人数增多了。最高法院大约有 30% 的女性法官，这些表示女性实际上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内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最高领导层却是仍然由男性主导，显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桂礼他说，中国并非自由社会，在相对自由的商界和非营利组织只能够看到更多女性高层，但是在并不允许自由竞争的政治体系，情况截然不同。女性在政界的人数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桂礼又说，中国的政治和体系反映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授权，很多独裁国家都是如此，他们决定女性要占 50% 或者占 30%， 然后立下规定执行。这些代表什么呢？是否因为党意图安排一定数量的女性来到表彰自己的美德，女性地位就提升了呢？他并不是这样认为，所以在中国某些地区可能会发现女性担任领导职位的比例会更高。孔杰荣建议中国女权人士仿效他的学生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70-80年代的做法。他说，当时的台湾在蒋介石专政之下，不允许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的主张，但争取女性权益是可以的。孔杰荣说，吕秀莲等人通过非政治主张和诉求来到警醒大众反对独裁政府的重要。今天在中国大陆，任何挑战习近平独裁统治的妇女都将会入狱，但如果他们捉住明显涉及人权的其他议题，令到所有人一起思考，无论他们支持习近平独裁统治与否，这些权利将会被注意，并且可能令到他们在不必坐监的情况之下试图维护合法的权利，因为中国宪法命定男女平等。孔杰荣敦促中国人民，特别是法律界人士，提倡女性平等权益，不单止在理论上如此，更要付诸行动。他又说，这些涉及政府任命的增加，不只是空心的职位，而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桂礼表示，台湾总统和香港的特首都是女性，台湾政界亦都有诸多女性的高级官员，这些职位由女性担任，因为她们是最佳的人选，这些向女性发出非常重要的信号。桂礼说，实际上台湾和香港的情况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自由的华人社会当中，女性的能力以及担任公职的表现和男性一样好，相对的，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显示情况是如此。孔杰荣说，习近平主政的中国社会更加不透明，人民自由受强力的打压，可悲的是习近平表面推崇孔子思想，但并没有照孔子所讲的 子女应当听从父亲的话，他并没有遵从习仲勋所说的允许提出不同意见，而是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待不同的声音，但是法家的人人平等原则并没有得到体现，这点从女性地位可见一斑。孔杰明说很遗憾，习近平并没有更多这样强调平等的待遇，他在理论上是这样说，但并没有实行，因此他认为当代政府的系统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来到为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桂丽说毛泽东表示女性妇女能够撑半边天，他们同意这句话，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允许妇女撑起半边天，因为中国的政治未能够允许女性完全平等地参与，这些极大浪费了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竹君华盛顿的报道。